魏老师好，
哎，你好。
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周三的晚上啊，魏老师的直播答疑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师兄们现在可以开始排麦了。
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在打千座，已经300座了，但是周日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平时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给我自己规定的睡觉之前肯定是要把今天的这一座完成，然后但是在周日的时候，晚上我母亲突然间就是发病，后来就叫了120送她去医院，大概那个时候是10点多钟吧。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反正是各种忙嘛。然后我就是在等化验单出结果，他跟我说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能出。然后我一想，我今天还没有完成打坐，我就利用这1个半小时，我说我稍微的多打半个小时，等那个结果出来之后，我就打完坐，我再去取结果。结果当我打坐到1个小时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12点半吧，大夫就把我叫走了，然后就是那意思，结果已经出来了。所以我等于1个小时就断了。之后是医生开完了药，就开始给我母亲输液。输液的时候，我也是大概问了一下，他说应该有一个液体时间比较长，大概说2个多小时可能。然后我一想呢，这个时间够，所以我又继续开始打坐，可是还是没有完成。然后在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候，我应该是先出去了一趟，给我母亲回家取了个东西。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一想应该是时间是够的，但是在我打坐1个小时多一点儿，然后我母亲就不行了，她说她那个要上厕所啊，必须得让我陪着她去，所以我等于又没有打成。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应该已经是早晨的3点多，哎，3点多还是5点我忘了，总之这1个小时、2个小时又没完成。然后我就等于在医院一直在医院，到早晨起来，他5点半左右输完液。然后他需要等医生给他复查，我问了一下，我说医生什么时候上班？他说医生，大夫说是医生，就是护士啊，说医生7点。结果我等到7点，因为从5点半、6点半应该啊，那就是5点半以后了。我说到7点，因为肯定是不够2个小时，所以我一想，那这不够2个小时，我也没法打呀。然后我就没办法，就跟那儿坐着等大夫。结果大夫7点没来。就是从7点以后吧，就肯定没有2个小时的时间允许我去打坐了，所以等于是我第二天的9点半在医院忙完了，到家10点多钟，然后给他们安排完午饭，我就开始打坐。我当时的想法是，虽然这个时间过了午夜12点了，但是呢，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宿没睡觉的，所以我觉得我只要睡觉之前，我把这座打了，我认为我是没断座，但是我
你
又，
通常都是晚上打坐吗？
我基本上都是晚上打坐，然
那
后
你
曾
都
经有，
带问题啊？
啊，没问题是吗？
你不都晚上打坐吗？
对，我只有大概1个月的时候是有1个月的时间是早晨打，但是后来我觉得这1个月就是早晨打，就是7点以前吧，有时候4点，有时候5点，有时候3点。然后时间不是特别固定，然后我觉得那1个月打下来，我感觉好像人整个很疲惫，所以我就还是基本上还是晚上打。
那不
但是
是
我
完了吗？那这不就是说明白了吗？这事儿你说
就可以了，是吧？我就是想跟老师您求证一下，因为我自己是这么想。
你是不是都是晚上打？你这不是也是晚上吗？这有问题吗？再一个，你晚上就是没打完，第二天上午还是可以打。
那我就明白了。好，谢谢老师。
今天晚上是魏老师答疑，因为老师今天有事啊，现在不方便开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先是交流啊。如果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还是留到老师上线的时候，我们师兄们再跟老师交流啊。
你好，你好，师兄好，
师兄好，
听得见吗？
能听到，师兄。
这儿有一个，就是咱们祖师的那个咒语集里面，有一个那个治牙痛的咒和那个魔力之天除罪真言这两个咒是一样的吗？
两个不一样吧？
是一样的呀，我看一字不差。
啊，是吗？没注意过。
这个是印错了还是本身
应
就
该
是这
能
个？
啊， 请师兄也帮着看一下啊，我也去拿一下咒语集。
22面和那个35面，他俩是一样的。
哎呀，还真是哦，就是后面的那个苏巴哈那个字不一样是吧？
对呀、啊，他字不一样，念的音不是一样的吗？
手印不一样，看到吗？
对，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咱们印错了，还是这个咒本身就是两个功能？
嗯，这个可能要找魏老师核对一下。
我就是问这个到底要确认一下，到底它是咋回事儿？
好的，我们下来问一下啊，这个咒的问题。
好，谢谢，那我下了。
我想问一下，慧济金刚咒在那个法本上有啊？我这个咒语集上我咋的看不到啊？
咒语集有的咒语集上有，有的咒语集没有。可能您拿的这个咒语集确实没有。
哦。
嗯，
那方便不方便给我发一下，我看一下，我了解一下。
可以，我这儿有电子版，下来给您发。
嗯，发到我那微信上就行了。
嗯，好，
我别没问题。
先生，我想问一下，洒金刚沙那些众生是升天善还是升兜率内院？
这个祖师好像祖师开示里面没有讲具体是升到哪个天啊，是升到内院还是升哪里？可能是我没有看到，看看我们有没有其他师兄知道这个问题。好，田师兄请开麦。
内院肯定是去不了，内院是自己发心想去的。你就像地藏菩萨超度他母亲，你看那么大力量，他只是升天，从阿鼻地狱升天，而不是去净土。净土是自己发心去，但至于升哪个天不知道啊，肯定是升天的。
李宽师兄可以帮我问一下魏老师可以吗？
是这样的，本来原本今天晚上是魏老师的答疑，但是魏老师那儿现在有事儿，不方便开麦。您这样的、师兄，你可以这个问题你可以先留着，等魏老师方便的时候你直接再咨询魏老师，这样行不行？您看。
好的好的，谢谢，我没问题的。
咱不是用中油九度方法，抓灸的时间是一度了，但是还不信佛的人，他就是说还看到这个亡人呢，咱用什么方法给他去解释
啊？您是说用中油九度的方法超度这个亡者，抓灸出来结果是一度，就是说明已经去净土了，但是呢他的亲属里面那些不信佛的人还梦到他，就是那些人他就不相信他已经去净土了。您的意思是要去怎么给他解释是吧？
是，然后还是不是说梦到，然后说这是白天，他们说的就是那种，好像有神通也是那种白天能看到这个亡者。
这个不太清楚，您这个是咋了咋回事啊？有必要跟他们去说这些吗？他都不信佛。
嗯，咱坚持咱的那个意见就是了，不去理他就是吧，是吧？
对，他都不信佛嘛，你跟他没有沟通的基础嘛，对不对？
对，
沟通和交流都得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啊。我是这么看的啊，看看其他师兄怎么看。我们是按照祖师所传的方法，我们深信不疑，我们就是很认真的。对，这个方法
很坚定，很那的嘛，相信他已经得度了。
对，所以到这儿就画句号了嘛。
对，那就不去理他就算了。好的，我别没问题了。
好好的。
昨天还是前天吧，所以有个人说那个打坐的时候昏沉沉的，他还很享受啊。他说是不是入定啊？其实我们都不懂什么是入定，就这个，就什么情况下是入定，不是很了解。其实虽然坐了这么久了，就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嗯，你们弄的久的应该知道。
嗯，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可以讨论，咱们可以讨论一下。我可以先说一说。我是怎么认识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们其他师兄也可以开麦啊，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入定这个事儿，大家都很其实都是很关注的，对吧？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情况是入定还是不是入定。实际上师父答疑也好，魏老师答疑的也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祖师的那一段话放上来。祖师的那一段话师兄知不知道？
不知道，说祖师说了这么多话。
关于入定的，就是坐上妄想打不动了，这是第一条，就是妄想根本就起不来了，打不动了这样。 咒语也持不动了，就持咒也持不动了感觉。对吧，咒语都持不动了，那个咒语那好像磕磕巴巴的是吧，想很难很困难。本来我们持咒很熟练的，咒语也持不动的这种情况啊。第三，手印不倒不散。手印也没有倒也没有散。这三条符合这三条就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可以把咒语放下来安然入定。初定昏昏，就像昏昏的，就像睡觉一样。初定昏昏，久久则明。
这个是我们我有过一种感受，有过就是想睡觉了，然后就不去睡觉，然后就去打坐啊。打坐的时候就会类似有这种嘛，就是
是，
就是什么都放下了，就不管它了，然后但是又很清楚，就会有这种。
就是你要判断啊，妄想也打不动了。首先是妄想是打不动的，没有妄想了吗？你妄想肯定是起来了。
对，没有妄想了。对，没有妄想，但是你硬要打的话，那肯定可以打。就是你硬要
就很费力的去打了妄想是吧？
对对对，费力的去想个事儿，那肯定可以。就是在睡与没睡之间，它中间是什么都想法都没有的，那个时候什么念头都没有的，就是要睡而又没有睡的时候，就这种情况下，但是人又很清楚，就这种感觉。我们如果不问的话，我们是不清楚的。原来以为是打坐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以为这是入定，以为是在定中看到什么东西，以为是这是入定。
那是打坐中的境界了。
其
实一说到这儿，可能师兄们又会开始各种的掂量啊，不好判断自己到底是入定还是不是入定。其实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如果有掂量，在这个地方开始起各种这叫各种分别吧。在这个地方打入定的妄想的时候，那你别管了，持咒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不要管它，定不定不管它，就是这样。对，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对，不要打这种各种分别计较掂量了，是吧？
对，就是不要关注这些东西。
能提起咒语就要提起咒语。这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软件里面看的持四咒往生广咒啊，我原来没太关注，我就这些咒是什么情况下念的啊，这个问题。往生广咒是往生的时候念的吗？是别人往生的时候帮他助念吗？还是什么？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的主师很慈悲，给了我们一个双保险，就是怕我们将来自己不能够做主去净土。还在这个娑婆世界想去净土去不成，就是我们修行没到那儿，我们做不到，我们想十愿往生十方净土，十愿往生是吧，我们修行没到那儿，那么主师啊就给我们一个双保险。我们往往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阶段界定不清晰的，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师兄，就主师不是讲纵然大彻大悟都要终生持之啊，就终身一直持。我们要么就是将来去净土，主是给了我们两个地方的咒语，一个是去兜率类院的，就将来我们往生去兜率类院就持持是咒。
兜率类院是持是咒是吧？
对，然后那个如果不是想去兜率类院，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持往生广咒。这两个咒语二选一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时候念的？就是我们平时都念的那个心中心的咒了。
祖师开示告诉我们，心中心满百座之后，每天就可以加持持是咒，或者是往生广咒，这个是49遍，每天49遍就可以了，是解手印，也是解手印持咒啊。
不打坐是吧？但是打坐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打坐的，你这个持49遍很快的。
就是打坐的过程当中持49遍，然后
你这个不能加在心中心的坐里面啊，你这个是要单独打坐的。
就是额外打了啊，额外也是打两个小时还是什么？
49遍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
念49遍就行了是吧？
对。
那你们不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看的才知道。
不需要你可以自己算一下，我持
大概时间就行了吗？
对，比如说我那个持是咒，我49遍大概需要10分钟，就你先自己算一下嘛，49遍需要10分钟，那我以后每天设10分钟就持是咒就好了。
反正不知道多少遍了，就是念20分钟了，这都没事。
对，多练肯定比不够强是吧？
百坐以后是吧？嗯，那我知道了。
对，主事开示啊，是这样讲的。
哦，
这个就是给我们双保险呀、啊。
那今天幸好问了，要不然我们不知道。
啊，
行，我就这两个问题。
静师兄问：这两个咒能放到一滴水群里吗？师兄是这样，咱们一滴水 APP 啊，在打坐那个板块就有这两个咒语啊。师兄可以在 APP 里面去找啊，我们这两个咒语是放进去了，包括我们的心中心咒都在里面。黄师兄问：启用咒要怎样才有效果？师兄是这样的，您知道听说过正体启用吗？我是简单的啊，我把我的理解给您说一下，您可以参考，供您参考啊。先要正体，不正体的话后面谈不上启用啊，我们这启用都是正体之后的。当然就说没有正体我念启用咒有没有用，这个也不一定的啊，但总体肯定是正体之后再念这个启用咒它肯定是效果好，是吧？供师兄参考啊。如果我这个给师兄的这个建议啊，或者是这个参考意见有问题，也请其他师兄开麦进行补充。
师兄你好，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打坐打的一个小时的时候，突然就是妄念打不动了，也入境了，这时候我就是不念咒了，然后就是入境就行是吧？入境就然后那剩下还有一个小时，这就算是打完一座了吗？如果两个小时如果就是这样过的话。
师兄我想问一下，这是你自己的真实体验吗？
没有，就是我是就是。
那你猜的、你猜的先别猜好不好？先别猜、这对你没有好处。你就持咒啊。
就是如果到时候要是持不动的话怎么办？持不动就是不持了呗。
持不动了就是首先啊，妄念打不动了，没有妄念了。第二，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个时候可以放，才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我们往往妄想着呢，妄想纷飞呢，咒语都忘掉了，这种情况不持咒可以吗？不可以的，发现没有持咒的马上就要持咒的啊。
就是说如果没有妄想了，然后就是说咒语可以不持了，只要手印结了就行了是吧？
你现在是猜的呀师兄，你这个你一直存在这个问题啊，等你修行持修到这儿的时候再来交流好不好？我们先提前别这样猜，这个没有好处的，你到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停的分别掂量。
好吧。
啥师兄想知道什么是正体，那就推荐您看祖师的略论明心见性。师兄如果在看祖师的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可以在我们所有的直播时间上来跟师父魏老师交流，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讨论啊。我们这个平台的话是有很多师兄一起在支撑着，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些师兄弟才有这么便利的条件，能够跟善知识有很在修行上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支撑这个平台的这个师兄，支撑我们一滴水平台运转的师兄啊，都是我们的义工师兄，大家都是义工的形式参与进来。咱们这些工作呢分的是比较细的，分的非常的细。现在我们有线上和线下，线上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些法音资料的整理啊，分的非常的细。首先我们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师兄有这个意愿，首先我们是护持啊，护持正法，护持佛法，护持师父威老师啊。第二，我们想在这个护持的过程中，首先我们是护持，在这个护持的过程中，同时其实我们是在利他的同时在自利，在哪个地方自利啊？在修行解脱这条路上自利。我们在做这些法音整理，参与法音整理的过程中啊，参与法音的这个留存整理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自己深度的参与比我们泛泛的跟老师交流和听一下，那个受益的程度是绝对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愿，就是我们自己还要在解脱这条路上啊，我们要自己不放不不轻不不轻放自己啊，不轻忽。然后啊，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其实这就是发心啊，这就是我们的发心。然后再就是师兄们还得有时间，这个做义工的工作确实我们是需要投入时间的，根据工作的不同，可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师兄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啊，其实我们都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啊都投入进来了哈。 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是这样的，要有时间有精力。然后第三，可能不同的工作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技能，需要一定的技能。当然我们这些工作分得很细啊，根据师兄们的这个工作时间特点、技能的情况还有年龄的情况不同，我们有不同的工作。师兄只要发心想来做义工的话，线上这一块的工作还是很多的，这是线上。然后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在北京啊，目前咱们只是在北京西坝河印心精舍，当然我们可能后面啊，因为咱们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的道场，那么后面以后有可能我们也有可能在各地啊，会给大家推荐到各地的道场去服务啊，这个就是看后面的情况。目前的话只有北京西坝河印心精舍我们在线下，需要大家的承担，是这样的。那具体的这些工作呢，现在啊我们是修法的交流时间，我们就不细聊了。如果师兄们有意愿的话，我们有义工报名表，大家可以啊通过我们这个义工报名表把您的信息报上来，我们后面会有师兄跟您联系的，根据您的意愿和特点，我们先初步给您匹配与您相匹配的这个相应的工作，师兄们可以啊进来参与进来学习啊。生师兄问啊，天天讲断坐，断坐带来的弊端是什么？首先我们在讲断坐之前，可能有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大家都约就是默认的，没有一直没说过这个啊。前提是我们在已经在修心中心啊，我们按照祖师所传的方法，先是百坐啊，百坐之后紧接着马上进入千坐专修，对吧？就三四年之内，我们修心中心每天都得打坐，至少打一坐啊，就不得少于一坐，这一坐不能少于两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修，说的是这个，先有这个概念，对吧？每天都得至少就这样打一坐啊，这一坐不得少于两个小时。如果这中间有一天没有修，那就叫断坐。我们为什么要修心中心？这个要搞清楚，然后您可能对断坐带来的弊端就应该清晰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啊，我们鼓了这么大的勇气来修心中心啊，为什么？如果这个地方发心我们够猛力，那还会不会存在断坐的问题？断坐的话跟我们的出发心它是不是违背的，是吧？而且修心中心啊，这个也是师父告诉我们的，魏老师答疑交流的时候也经常说的，我们从第一次上座第一座开始一直修，修到千座圆满，这样坚持下来完成心中心的千座是最容易的。如果是中间断了座，突然啊我这个原来的这个发心又来了，我又想重新上座，这个时候啊需要克服的困难的更难度是陡增的。对，断坐了就是没有修过心中心啊。对呀，看看师兄们的这个说都说得非常好，不严格要求就是要严格要求啊。如果对自己有懈怠放松，不严格要求的话，慢慢就不把修心中心当回事，所以就断坐也是有这样的。断坐其实就是懈怠佛法呀，学习一会儿是吧。行，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学一学祖师的法身、报身、化身这本书好不好？因为刚才正好也有师兄问了跟这个认识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正好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祖师的这本书啊。如果我们在共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师兄们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停下来讨论和交流。法身、报身、化身，何谓法身、报身、化身？铭记祖师说，一念清净心光即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化身佛。法、报、化三身本性全具，不用向外别求。这是铭记祖师的说法啊。所谓一念清净心光，就是当我们不生一念时，什么念头都没有，而寥寥分明，非同木石的灵芝。这个就是啊，要有一个念头存在就不清净，同样有一个佛念，有一个念咒的心， 都非清净耳。师兄们看看啊，须当冷念之心与所念之受一时脱落，冷所双亡时，方是一念清净心光，这就是法身。我们修法老是说明心见性，就是见这个本性。师兄们请看看啊，这个什么是法身啊，法身、报身、化身，临济祖师首先给我们讲了啊，祖师给我们引用的是临济祖师关于法身、报身、化身的这个一段说法，然后又给我们讲了什么是一念心净、清净心光，就是一念不生，不生一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但是又了了分明，非同物实的灵知，这个就是我们的清净心光，也就是法身。但我们还有一个佛念在，还有一个念咒的心在啊，这都不是的。能念之心与所念之咒一时脱落，能所双忘，这个时候方是一念清净心光，这就是我们的法身。我们修法老是说明心见性，就是见这个本性啊，这个是我们大家修行的目标，我们修心中心法的目标啊。接着我们看什么是报身佛啊，临济祖师讲一念无分别心光就是报身佛。什么是一念无分别心光啊？啊，他是报身佛、化身佛一起讲是吧？一念无差别心光，上面是无分别心光，下面是无差别心光，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那么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是吧，无分别心光和无差别心光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呀？分别和差别难道是不一样的吗？怎么无分别心光就是报身佛，而无差别心光就是化身佛呢？我们看祖师这么讲的啊，因为报身佛是光明身，一片光明，没有其他摄像，更何有差别的像。报身佛是光明身，大光明身，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一念无分别心光是报身佛，要证果地报身佛需悲智双运，广度众生，积累功德才行。我们证到本性以后，大悲之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觉悟了小的世界上的种种现象都是虚假不实的，幻化的，如水中月影一样，不可得而不去照业，超脱了苦轮。像果地报身啊，果地报身是需要悲智双运，广度众生，对功德才能够证到这个报身的。报身佛是大光明身，对吧？我们刚刚开始肯定不会是果地的报身佛，是不是？就我们现在也是法报化三身同聚的啊。祖师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讲，我们刚刚开始证到本性以后，大悲之心就油然而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更是幻化不实的，是吧？当然咱们还有习气在啊，可能还会去做，就是那个轮回的习气还在，可能还会去做一些那个认假为真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幻化不实的。可是众生不知道呀，众生还在这个业识里面茫茫的不断造业受报，他出苦没有理由，就没办法出苦。所以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大悲心不禁油然而生啊，的确是这样的，太可怜了这些众生，是吧？所以发起大愿广度众生，这个大悲是从大智中生出来的，没有智慧是生不起这样的大悲之心的，是吧？没有大智也不能够度众生，因为要度众生需识众生的根基方能对机说法，所以度生要智悲双运，不是懂得些道理即可成事，功德圆满了，感得的报身是果得大光明的报身。还在讲报身啊，比如善财童子见到弥勒佛啊，就是我们要去的都是乐远弥勒菩萨在那里啊，弥勒佛对善财童子讲，你根本智得到了，根本智就是证到本性，这是根本智，但是差别智没有得到，差别智就是后得智。这个后得智怎么来？就是在度众生的过程中，将尘沙惑与微细无明消尽所得的大智慧，这是后得智。后得智是一定要在度众生的过程中， 一点一点起来的，所以能随众生不同的根基和习气而以给他相应的佛法渡他出苦海。这个时候的这个厚德智啊，这个厚德智就是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基给他不同的法去渡他出苦海。所以这个差别智啊，弥勒菩萨就跟善财同志讲，你还没有这个智慧。为什么没有？是还要在世界上磨练啊，广度众生方能圆满这个差别智，度生功德圆满，你就感得和我一样的报身。这个报身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无分别心光，是吧？一念无分别心光。什么叫 无分别心光？就是我们根据刚才的这一段啊来理解，就是对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它是没有分别。但是这个是智慧，这种差别智就是这个无分别心光啊，理解啊，是这样理解的。接着弥勒菩萨讲，我弥勒佛得到这个紫金身啊，就是广度众生突然之间就生出来的呀。任何人证到的报身都是光明身，所以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临济祖师讲，一念无分别心光，就是我们自己屋里的报身佛，是吧？那么化身则不然呢？化身是有相的，有相则有差别，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相，它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男女老少、草木鱼虫、日月天地，它都有差别。那么既有差别，为什么又说一念无差别心光即化身佛呢？这个当然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说是一念无差别心光就是抱着化身佛呢？因为相虽有差别，而升起诸相的本体就是法身是没有差别的。一切众生都是佛，因为都有佛性，一切世界景象都是我们的佛性所显现的。无论什么好的境界或坏的境界，既然都是佛性所成所显现，那就平等无二了。所以说无差别，是吧？化身虽然在相上，我们一个一个的相，这个都是不同的，是吧？在相上是不同的，这就是化身。但是这个化身显现，这个化身的本体是一样，没平等无二，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是一念无差别心光啊，无差别心光就是我们自己屋里的化身佛，是这样讲的啊。故无论是我们五浊二恶世还是西方净土，都是平等无别的。无论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又称五浊恶世啊，还是西方净土，都是没有平等，都是平等无别的。世间诸有具有我们一念无差别心光所化。师兄们请注意啊，这个说的是心光啊，一念无差别心光所化的世间所有的这些啊，世间诸有所有这些形形色色，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念无差别心光所化，所以这是我们的化身佛呀。所以一切事物都是化身佛，差别就是在相上有不同，但是升起诸相的性体是平等的，故一念无差别心光是化身佛。把这个道理搞通了，就不至于怀疑同一意义的无分别心光和无差别心光怎么既是报身又是化身了，是吧？我们认识了一念清净心光毫不差疑，就当下见性，用不着到什么地方去找。一念清净心光啊，它就在我们自己面门上放光芒啊。一念清净心光就是根尘脱落，就是当我们修法时忽然棱念之心与所持之咒一起脱落，身心世界通通消融，但歇灭的当中不是断灭，而是了了分明的灵知显现。这个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师兄们请看看啊，这个地方啊，主师给我们讲的是不是很清楚啊？至于要证到千百亿化身，能分身十方世界，广度千百亿众生，像封神榜那样的变现，那就非正成圆觉大智不可。要正成圆觉大智，怎么才能正成啊？就是说最最微细的妄念也除清净了才行。这个主师给我们分的啊，这个确实也是这样分的。我们可以看看师兄们很关注的，你看看提到了啊，我们的妄心妄念 是分初的旺、细的旺、微细的和极微细的啊。初旺、细旺、微细旺、极微细旺，是吧？我们的旺心旺念就分这么多。那么极微细的叫做微细流注，就像非常微细的水流，你看它不动，实际在运动。主师在别的地方讲，就犹如潜水鱼，就看那个水面好像没有动，但是下面的鱼啊，流得很快，游得很快，非常快，就很多很多，非常多。在我们的初望没有吸下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我们的我们连希望都看不到，悲希望都看不到，更别说极微细的望啊，动得非常的快，下面动的是太快太厉害了，看起来，所以看起来反而不动。如果我们把这个微细流注都截断了，微细流注都不动了，就能够证到百千万亿个化身度百千万亿众生啊，这个时候就起大妙用了。师兄们啊，看看啊，看看我们主师给我们讲的是不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阶段啊，阶梯啊，是不是很清晰的？我们这个路标是相当相当清晰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主师就给我们讲我们做功夫了，是吧？咱们修心中心法，我们到底能够到哪里？主师给我们讲的很清楚，这个蓝图，然后我们自己通过修行，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在哪个阶段，是吧？有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离开师法有团队，因为我们真的自己搞不清楚自己。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做功夫就是要先断人我见，次断法我见。这个说啊，一句话说到，做是很难做到的啊。什么是人我见？就是有人和我的区别，多简单啊，说的多简单，但实际上我们很不自觉的就在这儿计较了，嫉妒分别，这个就是发现自己的妄心啊，初妄、细妄、微细妄、极微细妄，是吧？发现不了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这儿分别取舍。先是要断人我见，人我见断完之后，才能断法我见，是吧？这个法我见，就是还有个法在。法我是什么？祖师在后面举例子啊，到断法我见的时候，都已经要到很后面了，对吧？举的例子是罗汉，看像罗汉。他们知道肉身、色身是不可得的，世界是虚幻的，要离苦得乐，应该离开这个世界。这是罗汉啊，就是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个色身啊，这个色报身，这个肉身根本是不可得的，这个世界也是虚幻的，要离苦得乐，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在这个中间又生了一个法我，他们以为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个是罗汉啊，罗汉他是这么看的，对吧？同时又以佛性的四大种性地水火风为我。我们的佛性啊不仅仅只有地水火风啊，佛性有七大种性。主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这个也是楞严经里面师兄们可以看到的。地水火风坑空根石，这是我们佛性的七大种性，而这七大种性中又以地水火风为最主要。世界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所以他们这个说的是阿罗汉啊，所以他们修道发悟就不执着这个肉身了，他们改执着什么呢？只改执着佛性中的这个元素地水火风为我，他们以地水火风为我啊，以为这是真的，而这个肉身是假的，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说他有个法我在，是吧？他以为这些是真的，肉身是假的，殊不知佛性中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只是佛性的部分元素，佛性的部分元素。我们前面讲过佛性一共有七大种性，是吧？但是它只是以四大种性，他现在还不是执着出众的四大种性了，他是执着地水火风的这个四大种性，就比较细的了，执着这些为我嘛，这只是佛性的一部分元素，非整体。就好像我们人有眼耳鼻舌身，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不能够构成我们一个人体，是不是？就他们的这个认识也是很片面的，就这个意思啊。今误认为我有个物在，故为法执而不得究竟。所谓种性者，乃种子能生之意，就是 地水火风坤根石啊，这是佛性的七大种性，这七大种性就像种子一样能够生出来，我们生出来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法是吧，能是万就生出来我们这些东西啊，万法。譬如稻种种下去能生出稻子来，麦种能生出麦子一样，我们这个肉体既是四大就是四大种性生起来的，世间的一切一切都离不开四大种性啊。罗汉辟支佛经过佛法的洗面，他知道了由四大升起的摄像都是假的，他就知道由这四大升起来的摄像都是假的，是不可直取的，但是他又误认为这四大的种性为实我。看看这就是他的法我啊，就在这儿，他把这四大的种性认为是我，认为是一个实有的我，这是他们的认识，其实他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是不是啊？殊不知啊，一有住执，一有住着和执着，是吧？就非真实了。何况四大种性乃佛性的部分元素，并非整体，并非全体啊。四大种性只是佛性的部分元素，不是整佛性的全体，所以他们未真见性，被佛呵为骄牙败种啊。这个接下来主师接下来就对我们用功啊，我们用功既不能执四大为我，也不能住在佛性上，既不能执四大为我，就不能执也不能住在佛性上，亦有所住便落窠臼，所以真成佛者连个佛影也无。假如你说我成佛了，那你成佛，你未成佛是成魔了，因为脚跟还有个脚跟啊，还有个立脚点啊，立脚点啊，这个是还有东西啊，是不是说明东心里还有东西啊，胸中还有一物，未成空寂。我们的法身和虚空一样，我们的法身啊和虚空一样，是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既无时间相，也无空间相，所以我们做功夫需皎觉一切，绝对不能有丝毫的著作。师兄们啊，请看看啊，我们做功夫需皎觉一切，不能有丝毫的著作，就这样做功夫啊，就这样做功夫，真做到人我消灭，需证到八七力才行。我们就这样做功夫，要一直这样做功夫，要真的做到人我消灭的时候，我们就证到七力菩萨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能含糊的，掺不得一点的一丝丝的东西在里头，是吧？佛性就是这么干净皎洁，我们要看我们自心啊，我们自心有多少的挂碍，是不是？我们心里有多少东西放不下，还有多少喜欢执着和分别取舍对待，是吧？这真的不容易的啊。当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些爱物，那就是爱物之念已泯啊，那就进入无生法忍了，就到七力以上了。我们就是这样做功夫的，这条路一点都没有错，大家不要怀疑，主师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啊。接下来主师讲不动地前才舍障，这个是金刚道后亦孰空，这个是八十规矩颂里面讲的，是吧？不动地前才舍障，不动地就是第八地啊，金刚道后亦孰空，金刚道是第十地，要到十地菩萨以后，这个法我才能取消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咱们的这个路还是很长的，是不是？先要人我见啊，我们不自觉的这个人我啊，这个执着就在这儿，破了人我见之后，这个法我见还要破掉，要到十地菩萨法我见才能消掉，不然还住在法我上。所以常说百尺竿头住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就是我们修行啊，真是上上上进无止境啊，大家不要得少为足啊，是不是啊？说的就是这个啊，我们是不是路很清晰啊？不是说一证到一认识本来面目，我们就已经到究竟地了，没有吧，是不是？后面路还长得很呢，对吧？看到这个地步了，还是百尺竿头住的人啊，住在百尺竿头，虽然得入未为真，看坐在百尺竿头上还有个立脚点在，所以要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的身啊，立脚点也拿掉了，这个法我就取消了。 把这个立脚点也得拿掉啊。到这个地步后，就是圆觉大智，可以化百千万亿化身。我们做功夫就是这么做的。看看啊，你们总说我们道家还差很远啦，这个是不是啊？我们师兄弟看完了之后，前面的介绍是觉得这个路实在是太长了，是不是？太遥远了，我们今生能到哪里啊？是不是啊？看看祖师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往前看，路头是遥远的很呐。你就想，哎呀，不得了啊，还相差很远很远啦，就难免失去信心。向前看是这样，但是我们往后看呢，比比过去，我们跟自己比，看自己进步了，心就安稳多了。所以啊，佛很慈悲，他说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很对我们的心境，是不是？他说你们众生的气魄不够，胆量小，我现一个化身让你们住一住，休息休息，没到佛这个地步，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安安身，歇歇脚，或到兜率天也好。看看啊，这个是我们的主持很慈悲，是不是？刚刚前面我们交流的时候，师兄就问了持世咒往生广州的事儿，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至少我们连八地都到不了的时候，我们不能自主生死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歇脚的地方，让我们去安安身，去净土，是吧？给了我们两个保底的咒，是不是？一个是持世咒，一个是往生广州，让我们去极乐世界或者是兜率内院去歇歇脚。但是大心菩萨说，师兄们看看啊，大心菩萨他怎么说？他说我都不去，兜率天我也不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也不去，地狱不空，我誓不取佛位，我要度尽地狱众生。这是大心菩萨啊，大心菩萨都是大心菩萨呀，都是正量很高的人，是吧？他为什么敢说这句话呀？因为心境已经正到了，地狱并不可怕，当我们正道时就不怕了，我们现在没有正道，所以地狱是很可怕的。因为前面讲过啊，其实天堂地狱都是我们的自心所造啊，对不对？前面讲过一念无差别心光，就是地狱天宫是一样的，它是没有美丑美好丑恶享乐受苦的这个差别的，这心是不受的。所以敢说这个话啊，我们现在，我们师兄弟啊，也经常听到有师兄说，我也哪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自己要好好掂量掂量，我们是不是在说大话，还是说我们真的，我们就是这么发愿，我们就是要把自心搞通透，是吧？顺境逆境我都不怕。如果当我们还是这个顺逆境，这个取舍分别这个心还很重，那我们还是要去净土啊。这本书的话，师兄们也可以下去自己去读《法身、报身、化身》。咱们今天晚上原本是魏老师，今天晚上是答疑的，是吧？但是因为老师在外面有事情，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学了一会儿祖师的《法身、报身、化身》啊，没有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结束了，师兄们再见。